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今天同你介绍一位的女士，是叫做简海山，是从台湾去到美国，短短六年里面就经历了由研究员去到做主管职位上面的四级跳。八年里面他得到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和管理学硕士的学位。现在就是 Johnson 强生公司临床药理部门资深的主管。他就想将自己如何去经历上帝的安慰和带领是向人来讲出来。简海山是在1972年他读高中二的时候，班上面有同学邀请他去参加教会的圣诞节晚会，那些优美的圣诞诗歌令到他对教会的印象很好，所以当朋友请他参加葛培里牧师的布道会的时候，他就答应了。结果那一天是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转捩点。他还记得在1976年他参加葛培里牧师的布道会，布道会是在台北市立体育馆举行，虽然风雨交加，但是参加聚会的是人山人海。当海山听到旋律动听的诗歌的时候，内心很激动，眼泪都不断地流出来，手里面虽然撑着把雨伞，但是都挡不住滂沱的大雨，他就索性将把雨遮收起上来，整个身体是淋到好像落汤鸡，雨水泪水混合在一起。他还当时想起过去的往事，妈妈是小学老师，教导弟弟很严格，而和他最亲近的爸爸就因为上班的缘故，每个礼拜只能够在周末的时候才回到家。海山是家里面最小的，姐姐哥哥比他呢年岁是大很多，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孤单，而这种的孤单情绪呢就令到他当时是决心呢是回应讲员的呼召。他好像浪子回头一样，有满腹的辛酸委屈，但是亦都有被上帝接纳的那种的温馨。后来他去到美国的天普大学去读研究院，心里面很渴望追求认识上帝更多，每个礼拜他都很盼望礼拜日参加教会的聚会。几年之后，他的姐姐和姐夫亦都由台湾去到美国留学，但是可惜没几年之后，他的姐夫就被检查出是有肝癌。教会的牧师和师母时常去医院探访，但是因为海山的姐姐和姐夫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听不入，甚至不愿意是被牧师师母行入病房。牧师两个人只能够是在医院的走廊上是为姐姐和姐夫来去祈祷了。不过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就在海山的姐夫离开世界的前一天，就有180度的转变。他第一次是邀请师母入到去房间，而且是衷心感谢教会长期以来的关心，不单止姐夫的心是软化，听得入福音，愿意是受水礼，而且后来还全家一起是受洗归主。姐夫和姐姐那个信主呢，是令到海山经历到神的大能，就好像圣经里面保罗呢劝人这样，无论得抑或不得，总是要传福音。他本来呢内心是很胆怯，不敢向人来讲耶稣，但是呢 神就藉住呢呢一对睇嚟冇可能信主嘅家姐同姐夫，而家咁样转过嚟相信呢，就增强咗海珊嘅信仰同信心。后来佢个家姐海兰呢，仲喺一个福音机构嗰度全时间嘅嚟到去呢服侍，亦都成为海珊呢喺属灵生命上边一个最好嘅祈祷嘅伙伴。咁讲翻海珊啦。本来呢佢喺天普大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后来因为有 BB， 咁呢就中断咗佢嘅学习，冇完成到博士论文同埋考试。按学校嘅规定，如果七年里面冇返学校去复课呢，咁之前修完嘅嗰啲课程呢都会一笔勾销，一定要重新用新生嘅身份嚟到去重读嘅。到咗第七年啦，海珊嘅指导教授呢就好意咁打电话俾佢，要佢好好考虑，唔好轻易放弃得到呢个博士学位嘅机会。不过当时因为海珊呢喺一间叫做蔡诺菲嘅公司嚟到上班，虽然佢只有硕士学位，但系佢好满意自己嘅工作同埋家庭生活，咁所以呢佢就多谢教授嘅好意，就婉拒咗翻去完成博士学业嘅呢个建议啦。点知到咗第八年呢，海珊又决定咧翻去天普大学。佢嘅指导教授竟然同其他几位嘅教授呢一齐联名嘅为佢嚟到去求情，使到佢呢唔需要咧再用一个新生咁嘅身份嚟到入学。咁佢仲将佢推荐俾另一位新嚟嘅教授指导佢嘅实验。这位教授所做的实验呢就是生化物理，是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定量分析，在当时学术界呢算是呢很新也是很受重视的。那这个呢不能够不说呢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了。还有呢就是他离开这个蔡洛菲公司回去学校去读埋他的博士学位的时候呢，公司是答应他等他完成博士论文回去公司做事的时候呢，就会呢是按他的博士学位给他有新的薪金和职位的。那海珊为了要按期完成博士论文，在那两年里面他一定要每天做12个钟头的实验。那段日子呢他丈夫他妈妈和姐姐是帮他分担照顾仔女的责任，他自己就夜以继日地马不停蹄地来到博聘，卒之呢是如期完成他的实验。那当他回去公司的时候呢，公司的副总裁呢就说因为他还未曾正式拎到毕业证书，所以呢他暂时的职位和薪水呢就会照旧。其实呢在行政上面呢这个是对的，但是因为海珊自己一路以为呢一回去呢就有更高的职位和薪金，所以他就觉得公司呢是失信，对他的承诺呢好像很儿戏。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即时呢就喊了出来，觉得好像是被公司呃了样。其实那位副总裁呢都是一个基督徒来的，一向也都非常照顾海珊，见到他情绪这么激动，就拿一个藉口呢就离开自己那个办公室，使到海珊是能够有一些时间呢是平复下来。当时海珊的情绪呢真是呢很激动起伏不定。后来他就看见呢副总裁那个办公室墙上面是挂着一幅那个副总裁太太亲手做的一幅刺绣，是沙滩上的两行脚印，就更加是讲中他当时的心情。在那两年里面他马不停蹄搏命做实验，觉得觉都未曾睡得好，他的丈夫和妈妈帮他照顾弟弟，但他自己那个亏欠感罪恶感时常都有在里面。他停薪留职付出的一切牺牲和努力，点知就换返是以前那个旧职位旧薪水，那他就很灰心，觉得很不公平。他心里面向上帝来到问神啊你在哪里，但是 这一幅的刺绣呢，就提醒了他这两年的光阴其实是上帝抱住他一路这样走过来的。他能够完成实验，能够有足够的精力，每日的来回的奔波，都是因为呢上帝的力量加添在他身上。既然是上帝与他同在，那神一定有美好的安排，那他又何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呢？好了，等到当这位副总裁回去办公室，就看到呢海山呢恢复平静的心情了。而且呢他还说给那个副总裁听他过去呢这几分钟里面心里面所想的。这个副总裁呢都很感动，他也都答应海山，只要他一写完博士论文的初稿，得到指导教授确认他会如期毕业呢，那就会呢加薪水，也都调整他的职位了。接住下来那两个月，除了上班之外呢，海山就日以继夜地完成论文的初稿。那个指导教授审核通过之后呢，就立刻亲自呢发了一个电邮给海山的上司，就表示呢他很欣赏海山的工作能力，如果公司不能够好好用他的才能呢，那这位的教授就说希望能够聘请他回学校做博士后的研究。那而由于这位指导教授的这个电邮呢，公司的人事部就立刻呢是为海山来到去升职，薪水呢也都跳级了。而这一切呢全部都是在海山信服上帝的安排之后才发生的。当他凭着血气去做事的时候，不单止不能够荣耀上帝，纵事上将件事情搞歪，人际关系亦都不畅顺。在副总裁办公室的那宝贵的五分钟，令海山是经历到从神来的安慰和提醒，因为沙滩上面那两行的脚印，神就擦干了他的眼泪，他亦都没有意气用事地来到去辞工。他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上帝全部知道，时候到了他一定是会将人高升。那海山呢就一路在那间公司工作，后来他完成了同公司约定的那个服务的年限之后呢，他就觉得呢是需要去外面去闯一闯。当时呢道邦公司呢就极力邀请他去工作，而他的主管和副总裁呢在这一边呢又极力的挽留他。那在两个工作机会之间呢，他实在不知道怎样选择。有一晚呢雷电交加，公司的副总裁由机场打电话给他。那当时海山虽然在家，但是不想直接对话，那呢就由得他呢是转入去留言。想不到呢正是在个副总裁留紧言的时候呢，一个闪电就击中他们全家的电力，那个留话机的声音就被打断了，变成海山没办法知道呢副总裁那个电话号码。那海山的主管呢其实呢住得不算远，他原本打算是踩单车呢来海山屋企游说，希望挽留他，点知想不到呢中途呢他就跌了一跤，那么就转头回家。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一个钟头里面。那后来呢到海山屋企的电话恢复正常，他曾经打电话呢是给道邦公司的一位他认得的基督徒，想听下他的建议，点知他又不在家。咁跟住呢道邦公司的上司呢就打来电话了，延迟恳切，使到海山呢是没办法不答应他们的工作的邀请。不过在这一次变换工作的过程当中呢，都证实了上帝一直在他身边，藉着周围的人士，甚至是以雷雨闪电来给他明白他的旨意。虽然后来道邦公司呢是被第二间公司买断，但是无论哪种经历呢，海山都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面，他只要信服他的带领。果然呢 后来他又经历到神带领他顺利的由杜邦是转到去强生公司了。他去杜邦那处上工半年之后，杜邦就被第二间公司收购，而在他呢就快要失业的前一日，他就收到以前蔡诺菲公司主管的电话。原来这位主管已经辞职去了强生公司，就邀请海山来去帮手。海山就接受他的邀请，他和这位主管一起共事了两年。因为这位主管的家发生了一些变故，海山时常需要帮个主管做他工作范围的事，差不多是一个人承担两个人的工作量，当然很辛苦了。不过呢，上帝的说话都成为他的帮助。他在圣经里面读到说，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总要全心诚实的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做，好像是为主做，不是为人做。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处必定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神就给他心甘情愿的去信服地上的上司，而没有埋怨。两年之后，他的上司呢离开公司自己去创业，想不到呢公司就找了海山呢是顶替他的职位。本来按他的资历呢还未轮到他的，但是因为他一直在处帮助上司做他分内的事，以致呢当他担任他的职务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得得心应手了。所以呢后来他都时常劝告一些年轻的同事，你的上司或者老板如果是给你太多的工作，你就当是训练自己能力的一个台阶啦，使到将来有朝一日升迁的时候呢你就早有准备了。在短短几年里面，他从一个资深研究员，然后升到副主管，再升到主管，职位上升得很快。没想到呢他的顺利呢就惹来同事的妒忌。本来一向他人缘很好的，他开始在工作上面受到挑战了。当时呢他那个部门总共有15个研究员，其中一位呢论资历排辈呢就应该呢是先去接那个主管的职位的。但是呢上司没有找他，等到呢海山担任之后呢，这个人就在他背后呢阳奉阴违，为他设置很多的障碍。海山的个性比较温和，对于同事之间彼此重伤或者互相打小报告呢，他往往一笑置之，没有立刻表达他主管的立场来到去指正。这个成为他呢是做主管的一个弱点。另外呢他很热心想帮助别人，但有时会被人误解呢说他呢是里面有 hidden agenda。 那段时间呢因为职位的关系，他时常和公司的高级主管开会，又经常去国外出差，表面上好像很风光神气，但是其实他内心呢是焦头烂额，因为失去了同家人相处的时间。在职场上面竞争又很激烈，看来好像很和气，其实是明争暗斗，背后重伤。这些的事情成为上帝对他的磨练，令到他呢日日都揸住同上帝亲近的时间。每日朝早他就揽住本圣经，迫切的祈祷，求上帝给他智慧处理呢上班时候要面对的那些人事的纠纷。他亦都开始在上帝面前坦诚地来到检讨，求神帮助他在领导能力上面有所改进。上帝用圣经的说话安慰他，指引他。圣经说，你不要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同时呢，海山就开始参与一些领袖培训的研习会，还自费聘请了一个在佛罗里达州的个人的教练，专门是针对自己那个主管能力去进行测试评估，帮助自己能够深度认识自己的个性和优点缺点。为了职场上面可以呢用字更加准确，他还专门请了一个英语的家教。在2006年呢，他就下决心在全时间工作之余呢，申请天普大学专门为高级主管所设立的管理学硕士班。想不到在200人当中他脱颖而出，他是第一个亦都是当年唯一呢是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学生。而他在工作那时呢，他的小组人数呢已经扩充了。他时常呢都告诫他的组员是要怀住和自己竞争的心态，努力上进，充实自己，而不要呢心胸狭窄，你争我夺地浪费精力。要有团队的意识，而不是要将别人踩在脚下，只是求自己呢是邀功出风头。他亦都为他的组员去寻找各种的研习会或者讲座的机会，交付他们重要的工作，而且要求他们独立的负责，鼓励他们在错误当中有所学习，帮助他们不断提高工作的能力。他还将各样大小的事情都带到去神的面前，倚靠上帝。他知道一个公司里面没可能全部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去体恤包容饶恕别人，在实践当中是身体力行爱神爱人的原则，那就不会被这么多人际的纠纷来到缠绕，亦都呢内心不好呢因为这些纠纷来到充满苦毒，影响自己的工作情绪，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他乐意将自己的经历和担任主管的时候那些的曲折，用来帮助周围在职场上有困难的弟兄姊妹。他亦都在上帝的面前自己谦卑地来到去反省改进，他知道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上帝所量定所允许的，藉着挫折艰难使他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神就赐下智慧指引他，使到他日日都行在神为他指定的路上，容光焕发，充满喜乐。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处，但愿呢海山他自己在工作上面的经历呢都能够帮助得到你，愿神赐福给你的工作。
长路中与我同行是你，是你给我每天力量，是你不分昼夜爱我体贴我，每刻携着我手，是因为从不间断，长路中与我同行是你，给我每天力量，面对得失挫败，有你安慰我，纵使前路尽险，天昏暗，狂风雨下，长路中与我同行是你。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信仰上嘅问题，或者你需要我哋节目嘅光碟，请打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